所以呢就不能献给满月女神。那主人就把他放了回去。啊，那国王好高兴，他回宫以后赶快叫人把那个宰相从牢里拿请出来，摆了酒席来这个来叫那个宰相来享用，然后跟他说，啊，你说的真是不错，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了一口，啊，今天就没命了。过国王后来想了想，哎，那么你为了这个原因呢，无辜的被在监牢里关了一个月，哎，那怎么回事呢？这个宰相就慢慢先喝了一口酒，然后慢慢的回答说，如果我不在监狱里呢，一定怎么样，会陪你去打猎。那当时当然突然发现，哎，这个人你的手指头小了几的手，他怎么办呢？岂不是我就当妓女了吗？啊，国王听到了就哈哈大笑说，啊，果然没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这篇网上的文章的主题呢是呢，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那我想呢，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他是从一个印度教，哦，不是非基督教，是从印度教的泛神论的出发。他相信呢，冥冥中有一位老天啊，安排一切事。但是呢，这个作者呢，不知道老天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宇宙世界是从何而来。但是我们从上帝启示的这本圣经啊，我们知道神是老天，我们所信的老天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的创造本来是美好的，但是神所创造的世人呢，选择不听从上帝，然后他们就犯罪了，悖逆神，那呢使得所有的世人呢都落在罪恶当中。但神仍是一位掌管一切的主，人虽犯罪必导致死亡的命运，但神呢却愿意救赎人类，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差遣自己的儿子以人的形象来到人世，在世界上呢经历了人所经历的一切是试探及苦难，最后呢是一个以无罪的人的身份代替所有世人的罪受刑罚，使信他的人不死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才是最好的安排。那上个礼拜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弟兄有一位弟兄分享罗马书的8章28节里头说呢，我们晓得上帝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个经文也是在讲，在一件不好的遭遇背后，会有上帝好的旨意。就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的神呢有医治的爱，他会帮助。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在一切事上都会有最好的安排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力量对付人生中我们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挑战。好，在上个主日的经文呢，主要是在描述耶稣呢两次从人得荣耀的事情。这两件事呢后来都有负面的结果，但又负负得正，终究的结果呢还是上帝最好的安排。首先呢是在玛利亚，是在那个伯大尼用香膏来荣耀耶稣，但他又却是在无意中呢为耶稣的死跟安葬做准备。可是呢耶稣的死虽然不是好事，却又借此使世人得到救赎，最终还是好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玛利亚膏耶稣的第二天，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他们以欢呼赞美来荣耀耶稣，但他们的动机是错的。他们后来发现耶稣不是要来地上建立国度，所以呢同一批人又在几天之后极力的要求那时的罗马总督比拉多 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一件好事又变成了坏事。但这故事并不是到此就结束了，这些人欢呼耶稣的动机啊，虽然不对，但他们的言行却预表了将来在天上耶稣基督要从那些千千万万得救的灵魂那儿得到荣耀，那个才是耶稣真正可以得的荣耀。今天呢，经文说到在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可能是几天之后，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要见他。这里的希利尼人啊，是古时候 中文的翻译，就是我们现在呢通常说的希腊人。但这说是希腊人也不一定是啊限于希腊地区的居民，而是在当时呢任何用希腊语说话的外邦人。原来那时候是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呢不但吸引了将近百万的犹太人从各地各方来到耶路撒冷，也有很多外邦人也慕名而来。那在第一世纪时呢，世界上其他宗教都是相信有多神，而且这些神呢，所谓的神呢，都像人一样啊，有七情六欲的，也有会做这些不道德的事。唯有犹太教认为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完全圣洁，不会犯罪。因此呢，当时有些外邦人呢很向往犹太教，会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来到耶路撒冷敬拜。就在当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啊愿意见耶稣跟他谈谈。那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些外邦人呢想跟耶稣谈话呢？圣经里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看其他的三本福音书中呢都记载，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很快的就去到圣殿，然后把圣殿在圣殿里做买卖的小贩赶出去。那这些小贩就是在圣殿里的外邦人院啊，圣殿的外邦人院啊，就是在那个绿色的地方，讲的那些地区，他们就在那里啊敬拜神。啊，顾名思义呢，外邦人啊，外邦院人院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外邦人啊敬拜上帝的地方。那耶稣在这里啊公开的把小贩赶出去，那想必呢，当时呢有很多外邦人在场，啊，耶稣当时做的事呢，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呢。他们想见耶稣，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在外邦人院做这样的事。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跟耶稣谈话，还要经过别人呢？还要经过腓力及安德烈的引荐呢？他们可能是因为腓力呢，腓力是一个希腊的名字啊，不是犹太人的名字。他们可能以为呢，腓力会说希腊话。那不像耶稣啊，耶稣呢当时通常是用这个犹太人中间所流行的亚兰语说话，所以呢他们要先找腓力。那腓力呢啊知道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应该把一些外邦人引荐给耶稣，所以呢他就去想找另外一个门徒啊问一问，他就找到了安德烈。所以呢最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啊，把这件事呢告诉了耶稣。那我们不知道最后这些人啊有没有见到耶稣，有没有跟他谈到话，但这不重要。这里的重点在于呢，耶稣在知道了他们的请求之后，耶稣的反应是重点。我以前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就很快看过去了。除了对于腓力跟安德烈啊，其他地方不太提到啊，多了一点印象。除此之外呢，并不看不出啊，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呢，现在我会问什么呢？问呢，为什么在那时耶稣的反应是会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在这之前，约翰福音中常说。耶稣的时候将到， 或者是要到，或者说还没有到。可是耶稣现在却说，人死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我们知道这里的人子是指耶稣他自己，那为什么外邦人要见他这件事让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呢？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得荣耀的意思。得荣耀不是得了全国高考的第一名那个荣耀，也不是得了 NBA、总冠军的荣耀，也不是在刚才之前呢耶稣才两次的从玛利亚及从耶路撒冷的众人那儿得的荣耀，这些呢都是人给的荣耀。那在第二十三节这里，耶稣所说的荣耀不是人所给的荣耀，而是神所赐的荣耀。约翰福音前面提到，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的荣耀。而约翰福音后面呢也说呢，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意思呢就是圣灵呢要在耶稣离开世界以后才来。那我们把这两节经文，第七章三十九节跟第十六章第七节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推断呢，耶稣说得荣耀这件事呢跟他离开世界有关，都是在圣灵被赐下之前。所以得荣耀支持他的死、复活跟升天。那我们说，耶稣的死不是为了他的罪，乃是为了成就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他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死，因此呢，他的死呢，成就了天父的计划，就是天父得到荣耀。而天父呢，也回过来使耶稣得到荣耀，使他从死里复活，后来升天。那这样说来的话，耶稣得荣耀是因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因而得到父神那儿所来的荣耀。这是整本约翰福音后半部的中心信息，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中心信息。这中心信息就是十字架的荣耀。可是在今天，在这个人本思想很高涨的时代，很多教会根本不谈十字架。那么他们谈什么呢？他们只强调呢如何跟随耶稣，他的道德做些好事，跟随他的榜样做些好事，然后呢怎么改善自己使自己的有各种的困难能够靠自己来解决。那这些教会的做法呢是头人的所好，但若罪的根本问题不得解决，人就是再有道德或做再多的好事，人就是个罪人。罪人不能靠好事得救，做人不能靠做好事得救，罪人只有靠从神得到恩典来得救。那么为什么外邦人要见耶稣这件事让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呢？对于耶稣而言，希利尼人的出现以及犹太人固执地拒绝他是基督，这两个现象合在一起，当耶稣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新的时代中呢，外邦人将大批大批地得救。先前呢，外邦人呢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原来在圣约之外，与上帝没有关系。他们庄东啊，若是要得到上帝的救恩很不容易，但是现在外邦人就以那几个要见耶稣的希利尼人为代表，这些外邦人已经开始仰慕耶稣，开始回应他的信息。之后在耶稣得到死而复活的荣耀之后，外邦人就要大批大批的来信主。那这些外邦人呢将与其他信主的犹太人合辙为一个新的族群，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换句话说呢，当那时有几个希利尼人主动的出现要见耶稣时呢，耶稣就知道这批新的族群已经准备好要进入神国了。那他们呢将不是照着犹太人的方式 以血统、以律法、以行律法作为进入神国的条件，他们将是以信耶稣基督的名得到救恩。那为了这批将要接受耶稣的外邦人，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因为除非他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死，这些外邦人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那在耶稣接着又再次的说明为什么他上十字架是一件荣耀的事，他就用一粒麦子来做比喻。那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明白一粒麦子掉在地上，掉了土里后，好像那个麦子会本身会腐烂，会失去原来完整的外形，但其实那粒麦子并没有死，反而从它生长出来很多很多新的麦粒出来。这就象征耶稣的死会带给众人得救的新生命。那这个比喻呢，就针对人，针对世人自私自大的心。因为呢，一般世人都不愿意牺牲，都想用各种方法来为自己寻求尊荣。当年的法利赛人是以他们的宗教热忱来追求，他们强调遵循律法，遵循旧约，希望呢借此从神或人那边得到赞许。而其他不认识耶稣的希利尼人呢，外邦人呢，他们是靠追求智慧来寻求，他们是用他们的头脑、思想、口才发展出来，并且讲解出来一套人生哲学，希望呢因此满足他们的自我成就感。啊，这个周末哦，我们的儿子们啊，都回来看我们，他们也是放假，所以呢，昨天上午呢，我们就去 Barnes and Noble 那个书店去看。为什么去书店呢？因为那个书店里呢有这个，你们大家都不知道，有那个火车跟那个轨道的模型。那我孙子呢很喜欢玩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去书店。那他们在孙子们呢就去玩那个玩火车去了，玩具火车去了。那我呢就在书店上啊，书架上看看，好久没去那个 Barnes Noble。这时候呢，我就注意到啊，这个书架上好多的书，都是呢在讲啊，教人怎么样成功啊，怎么样在各种的生活的当中需要当中呢，能够满足自己。那这也没什么不好，这是一般世人所追求的。那我们看到耶稣不是这样，他不是为自己追求，他乃是一个谦卑舍弃自我的心态来使神的心得到满足，使神的荣耀，然后呢神也荣耀他。接着在第25节跟26节，耶稣就把这个道理呢从自己身上转移到门徒身上，他教导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啊，以及呢如何用生命呢来服侍主。第25节中的爱惜自己的生命和恨恶自己的生命，这两句话呢，我们不能用表面的意思来了解，因为生命是圣经中确实教导要我们爱惜的，我们要爱惜，但是自己的生命也要爱惜其他人的生命。所以这里的这两句话呢，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就是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这里的自己生命乃是指呢自己在生命中掌权，而不以上帝为主，是这个意思。是以自己生命，这里意思呢是自己在生命中掌权，完全掌权，不让上帝来做主，这个意思。若是这样的了解的话呢，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否定否认上帝在人身上的主权， 是把自己的地位看得比上帝还高，不把神看为重要。如果我们是以一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来做例子，就好像一个青少年，整天呢一个人自己在房间里玩电脑玩手机，父母怎么劝都不听一样。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只求自己的利益，不愿意为神放弃生命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在他们的心中。我们可以说呢，他还是活在罪中，因此啊，他的结局就是他主角所说的失丧生命，是永远的沉沦。那恨恶自己的生命的人呢，刚好相反，他看神胜于他看重神胜于看重自己，他愿意为了神放弃自己的益处，愿意为了信仰有些摆上，有些牺牲。这样的人呢，就会显示呢，他心中的确有神存在，有神在他心中，有神的新生命，他是已经得到永生的人。他得到永生的人呢，自然就会跟从耶稣而行，他会以服侍主为荣为乐。在他的新生命当中呢，他愿意为主付上代价。付上什么代价呢？对于某些信徒而言他们要所要付上代价是整个生命，是今生的生命，像是当年戴德森和其他从英国美国来华的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呢虽然是生在别的国家，英国或美国，但是他们却死在中国。然而也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要为主寻道。对于很多信徒而言呢，他们的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用一些时间一些金钱，对于周围的人表示一些爱心，这样也是也是服侍神。这个服侍呢，无论是大或小，只要是坐在主耶稣身上的任何侍奉，都会得到耶稣的同在，会得到天父的喜悦以及尊重。这边说到要服侍，要付上代价。付上代价的时候呢，会有些迟疑会有些要想一想，心里要先想一想。若是呢你付出代价的时候呢，让你觉得不痛不痒那就表示呢你付出代价可能还不够高，还算不上有舍弃。当年呢耶稣上十字架的代价是很高的，甚至高到一个程度，连耶稣都有些彷徨，有些迟疑，如同第二十七节所说，他心里忧愁。那其他福音书中呢，也描述了耶稣在受难之前那天晚上呢，在科西玛尼园里的经历。他在那个时候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看到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心里忧愁或是忧伤，这乃是呢，因为他将要经过黑暗的路，他要暂时的在十字架上失去神的同在，因他要为所有世人承受罪的痛苦。那神对于罪是不能容忍的，对神，人对于罪是愤怒，愤怒呢需要有人代赎，才人的愤怒才能得到平息。所以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神呢是要暂时的掩面不看耶稣的痛苦，耶稣要暂时被神拒绝，与神分离，这是他真正的痛苦。有人就说了，哎，他说这个你们这个说耶稣要上十字架，这很容易嘛，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受苦很容易。其实不然，我们再看这个经节就知道，若真是容易，那么在他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就不会在这里像二十三七节所说的，他就不会忧愁了，他就可以欢欢喜的上十字架了，表示耶稣的确是为我们的罪付了很大的代价。耶稣接着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看起来啊，这好像是他对天父一个祷告，求天父呢不要让他受十字架的痛苦。但是在原文中呢，前面这句话是我说什么才好呢？这个说在这个动词呢，用的是假设语气，这个假设的语气，表示那句话是一个假设。我说这什么才好呢？这个假设语气，表示后面那句话呢，也可能是个假设，是个问句。所以呢，也许我用这样的翻译啊，你们看看，比较能够表达啊耶稣那时候的意思。耶稣是自己在问自己，他问自己说：“我说什么才好呢？难道我要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这是一个这个耶稣自己在心里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挣扎也好，他的想法。在我们看到他在那时候，耶稣的确心中有一些挣扎，有一些迟疑，但是他并没有要求天父救他脱离他将来要的苦难，而且呢，他就马上想到他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而死，他想到这里他就不再有迟疑了。再说一次，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付了代价，这个代价高到让耶稣心中都有一次挣扎。然而他对于人的爱，看他对前面位置坐的欢迎，他对于人的爱和他对于人的顺服，帮助他胜过了挣扎，他就继续的走向这个往十字架的道路。那你呢？你是否也处在类似的处境当中吗？你是不是问神：“哎呀，我现在还要继续原谅我旁边这个这么不可爱的人吗？你觉得我在他身上受的忍耐还不够吗？难道我从他那儿受到打击还不够吗？”是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会有挣扎，但是耶稣的挣扎让我们知道呢，他懂得我们的难处和痛苦。我们一切为了顺服神而经历的苦难，最后都会带出荣耀的。那在这时候，耶稣就向神呼求，他说：“父啊，愿你尊荣耀你的名。”那从这个祷告，我们再次看出，耶稣是为了荣耀父的名而上十字架，他为此愿意顺服至死。他不是自己想要早死，而是为了要成就父的旨意。那耶稣这祈求，马上就得到了回答。而且天父是一个从天上发出来人可以听到的声音回答他。那福音书中呢，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中呢，记载了天父有三次以人听到的声音来肯定耶稣。一次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第二次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也天父向耶稣说，因为经过他的顺服，经过耶稣的顺服，神已经使他的名得到荣耀，而且呢，他要继续使他的救赎计划完成在他的选民当中，使他的名继续的再得到荣耀。那这时候天上有声音下来，旁边的人也听到这个声音，但是呢，他们听不懂其中的内容。有人呢只听到一种像打雷的声音，但有人呢却知道这是一种言语，可能是天使在对耶稣说话。旁边的人虽然听不懂声音的内容，他们至少知道上帝回应了耶稣的祷告。特别是对于在旁的门徒而言， 那这个声音呢又再次的确定向他们确定呢，耶稣呢是的确是从天父所差来的基督。那我想呢，耶稣在那时候一定呢将这个声音的内容告诉了他的门徒。那虽然告诉他们，他们可能还是不明白其中所说的荣耀的意义，但呢门徒呢仍是将耶稣的话记了下来。而等到耶稣以后死而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就明白了，明白为什么神那时候要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的意思。那如刚才所说，那是因为呢耶稣的顺服使天父得了荣耀，天父也要荣耀自己的名，也要荣耀耶稣。那在下面第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耶稣呢解释先前他说人死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话的意义。他意思是呢现在这个说现在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表面上是他被世人审判，事实上呢是世人因他们的罪被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乃是代替了悖逆上帝的人他们本该受的刑罚。原来这世界是被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所控制，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被魔鬼引诱，所以犯了罪。我们他的子孙亚当夏娃的子孙，就是我们所有世人，也都随着撒旦来悖逆上帝。那现在呢，耶稣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三十二节所说的他要受刑而死。表面上看来撒旦的势力好像得逞了，耶稣死了，其实呢撒旦是受到打击，因为耶稣借着死而复活升天所得的荣耀使很多世人都被他吸引在这三十二节来吸引，被他吸引信他，归入他的名下。那而且因为信他归他就得了新的生命。对于这些有了新生命的信基督徒而言呢，撒旦原来有控制力就完全没有，所以他可以说是被赶了出去。耶稣这些话当时的听众包括他的门徒可能听不懂，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门徒后来明白了，那要把这个话记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能明白其中的意思。那在耶稣讲了这话以后，当时的门徒不完全明白，但是呢他们大致听出来其中的有一点含义。他们可能听出来当耶稣说他要被举起来的时候，他的意思呢是说他将要死，所以他们心中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中当中呢很多人呢因着耶稣的行了很多神迹，所以呢相信他是基督。但是他们不明了这个基督怎么可能快要死呢？他们可能会想，我们要以色列复国啊，因为以色列还没复国，怎么你这个基督要先死了呢？这是怎么可能呢？而且呢他们知道律法当中，就是旧约圣经中有些话是说基督是永存的，比如在撒母耳记下有这样的话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他认为这个永远这个是指的基督说的。那他们就问耶稣了，他说一位永存的基督怎么会死呢？那这个问题耶稣当时没有回答。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问题答案呢是什么呢？耶稣必须先死世人的罪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且他要复活，信他的人才能因着他的复活而得到新的生命。那撒旦的权势要他死而复活以后才能被除去，基督才能永远的掌权。所以这是基督永存的真正的意思。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有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但是呢，那时耶稣还没有死，更没有复活，所以当时的听众不明白基督如何能够永存。所以耶稣在那时候也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去回答了他们也听不懂。但是耶稣却鼓励他们赶快把握最后机会接受他，他一先前也告诉过他们，他是世界的光，当光还在的时候，若人接受他，那么就在耶稣就算他离世以后，他们呢也就是在他离世以后呢，就是像三十五节一样说呢，是黑暗来临的时候，即使在这黑暗来临之后呢，他们因为已经信主了，已经是光明之子了，就会有基督同在。即使黑暗来临的时候，即使耶稣死了以后，他们仍旧不会在黑暗中行走。那时候已经虽然约翰福音才是十二章，之后还有好几章呢，但是在那时候耶稣在世上的公开的侍奉教导的结束之后，他很多是跟他门徒的讲话。那他在要结束公开侍奉的时候呢，他就要用这个利用最后的机会向那个 那些人呢做一个警告，给他们一个警告，警告当时的人呢，若是他们继续的拒绝光，他们的结局就是面临永远的黑暗。那这个警告不只是对当事人，对于今天的教会仍是有意义的。现在的教会中有很多自以为已经得救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在他们生命中真正的以基督为主，也没有真正得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还有时间的时候来信从这个光，信从耶稣基督之光，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不要停留在黑暗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时候是不会检讨一下你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呢？你是否在你的生命中，你是否固执的要坚持你自己掌管你生命的一切呢？你是不是愿意让主来管理你的生命呢？今天的经文中说，耶稣说，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是否为了服侍主而愿意舍弃一些你自己的？你愿意为主活出丰盛的生命，让周围的人也能得到一些好处？当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你对耶稣基督的服侍是不是就在今天呢？是不是在今天就与你的生命使他能得到荣耀吗？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感谢你，是这么顺服神的旨意，你来到人身上，为了我们，为了世人犯的罪，为了我们不能自救，你愿意来帮助。主，你完成了天父的计划，完成他的救赎计划，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死了，降临麦子和地里，却生出很多很多麦粒出来。如今世上，我们这些人千千万万信徒，都是因为你的咒诅，我们才有机会生活好，才有机会得到新生命。你也教导我们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要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为你摆上，以你为主。就在这时候检查我们每个心怀意念， 那我们看看我们与你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如何。你是有恩典的神，你是有恩典的，你就感觉很好。那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你当中若是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也看着你说你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主啊，巴不得就在这些朋友中也得到荣耀，让他们看到你是一位荣耀的人，愿意接受你为救主在他们生命中，让他们成为光明之子，不再在黑暗当中行走，就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感谢，耶稣基督，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99首《奇妙释迦》。